神的话语，请大家翻开《约书亚记》第五章。我们今天读一到九节哈，《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五章的一到九节哈。我们还是用起应的方式哈。那我读单数节，那您会众你们回应双数节，好不好？好，我们一同翻开《约书亚记》第五章。那第一节这边写到，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面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因为出来的民众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过去了，因为那地名叫吉甲直到今日。我们这几个礼拜一同大家都在思想一个突破的信息。我们知道今年我们在神里头，我们要领受一个全新的突破，我们要进到神所命定的那个丰盛里面。好，那我们上个礼拜思想的一个突破的话，是说这约旦河的话，我们必须凭着信心，我们必须先踏入。好，踏入的那一个刹那的时候，神会为我们开一条全新的道路，我们可以在这当中可以行走，可以过得去哈。那过了约旦河之后的话，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继续再往前？好像你从此的话呀，好像你就非常的有能力哈，好像你做什么的东西你都非常的就是说顺利或者怎么样啊。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思想啊，过了约旦河之后的话，我们需要还要预备什么，然后带领我们可以进入到神那个丰盛的那个应许里面。好，两个方面一同来思想。第一个方面我们要思想的话，就是说我们要进入那应许之地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要过约旦河，我们要踏入那个约旦河水。好，那约旦河水才为我们分开。你要有信心，你要往前，然后在往信心往前的这条路上，我们还要学习另一个很重要的，不单单是你有勇敢的心，你有信心，而且是在你继续往前的过程当中，你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学习单单等候神。我们跟我们觉得说，你要学习单单等候神。为什么要单单等候神哈？我们来看看这件事情发生的那些的背景哈。当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之后，第一节这边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什么？他说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为以色列民所行的这些的事情，他们的心就因以色列人，他们就什么？就消化了，他们的心就消化了。从人的眼光来说，当你的敌人害怕了，当你的敌人的话好像就是说不敢再跟你面对的，当你的敌人听到你的名字的时候啊，他就在多说的时候的话，从人的眼光来说，这是不是一个好的机会？非常好的机会啊，对不对？宋襄公要打那个楚国的时候，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他过河之后的话，哇，还在那边跟人家讲礼仪，对不对？啊，没有一鼓作气，一而再，那三而竭的时候的话，结果让他预备好之后的话，哇，等人家过来之后的话，一反正就不能把你就打败了，对不对？当敌人的心在你面前消化如水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弟兄姐妹们，不是约书亚不会打仗，也不是神他不明白现在的环境，但是你想想神跟以色列人这种对话，神跟约书亚的对话，跟我们的逻辑，跟我们原来以为的这个事情好像刚好是完全相反的。如果你的圣经里头他说，当这些 亚摩利人跟迦南人诸王还有他们的众民在以色列人的面前，他们的心都笑话如水的时候，于是耶和华就对约瑟亚说，赶快拿起兵器来攻城略地，去占吧，你这个土地的话，这现在是时候的，去吧。我们觉得是什么 reasonable， 果然是这样，应该是这样。但是神现在怎么说呢？神现在跟约书亚讲了一件事情，好像跟那个打仗的事情风马牛都不相及。他说了一件事情，他说什么？现在你要制造火石刀，他还没有，那个刀不是现成的，还要现磨的，磨得锋利的时候的话，然后呢你就在除皮山上，你给以色列人行那个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行割礼跟打仗有什么关系？神为什么要这么说？在这样的大好的形势下面，神为什么不说你现在就进攻的？神反而说你现在要等一等。为什么需要等？如果你现在的话满腔热情，你已经预备好了，我现在要过河了，我现在已经过河了，我现在马上就要得着了那个神所应许的时候，当神跟你说你要等的时候，你会不会等？我们问左右说，你会不会等？哎，我们问左右一下，你会不会等？哎，会等的举手一下。哎呦，好像没有啊，看来我这篇道应该讲。啊，我们第一件事情在神面前的话，我们不单单领受到他的心意，更重要的话是说，我们要学习来等候。我们在神面前等候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要学习什么？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等候？是因为什么？我们需要学习起来分辨什么是从神来的机会，什么是出于人的那个机会。弟兄姐妹们，刚刚大家过了 Boxing Day 对不对？哎，大家去 Boxing Day 买东西的时候的话，你碰到推销员的时候，他常常跟你讲的一句话是什么？就这一天咯，啊，减价就今天啊，过了今天就没有再减价了。结果你发现了，到了那个情人节的时候啊，你遇到同样的事情；复活节的时候再遇到同样的事情，啊，然后周而复始，你还会一点。弟兄姐妹们，为什么你听到那个说你今天不买的时候，你就失去这个机会，然后你的心就开始在那边挣扎，到底要不要买？为什么？因为你就怕那个机会、那个好处就从你的手中就溜走了。人心里头有个害怕，人心里头有个惧怕。同样的，当这是以色列人面对整个迦南地的时候的话，当他面对的整个迦南地就在他的手中，就在他的眼前的时候的话，好像他一下子就可以把整个迦南地拿过来了，马上就去享福了，马上就去 喝牛奶啊，去吃蜂蜜啊。但这时候神说你要等。为什么要等？听姐妹们，哎呀，很多时候我读这个我也想不通，我真的想不通，你知道吗？神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真的很多时候真的不一样。为什么呢？你想想过约旦河跟这个行割礼这件事情好像应该相反的，对不对？应该是相反的嘛。过约旦河的时候，本来约旦河的话那个水不高的时候的，而且全年大概十一个月左右，那个水位都不是太高的，完完全全可以选择一个他脚可以踏过去的时候他就过去了。为什么要大费周章一定要等到汛期来的时候，那个约旦河水涨过两岸，哇，好像要淹过你的时候的话，神在说这个时候你过河。哎，大家有没有想过？那么他好不容易哇经历到神迹之后，哇，水开了，我走干地过去的时候，哇，神真的在我们当中。然后我们看见的话，因为神在我们当中做了这件事情，哇，所有这世上的人好像因为认识到神的那伟大，他也知道神的应许要在这个以色列什么要实现了，所以他们的心都消化如水了。这个时候的话应该是什么？就像那个抗战胜利了之后，对不对？那国民党然后就到了那个敌占区里头，对不对？然后就去什么？去收降嘛。这个大好的时候啊，人家都宣布投降了嘛，那你就去什么？收降就好了。应该这个时候去啊，你怎么会突然间神说你要等？等什么？而且这个等不是一天哦，这个等啊，等上一个月，一个月，而且是什么？需要痛苦当中的等待，要一个月，真的不容易。我说神很多时候的想法跟我们的想法真的很不一样。 但是你知道神为什么要这么行？神为什么要在你我生命当中，他让我们学习的等候的功课，就是因为如果我们在一个神迹之后，在一个得胜之后，我们马上顺着自己的意思继续往前的时候，我们就刹不住车了。我们跟主耶稣说，你就刹不住车了。一刹不住车的时候，危险就出来了。你就什么，靠着肉体的情欲，我自己要来，我自己要掌权了，我自己要判断了，我要靠自己了，是不是？哎，你跟主耶稣说是不是？如果不是的话，我请你来讲这篇道。啊，我们人真的是这样，我也是这样子，真的。神知道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不学习等候的时候的话，你在一个得胜之后，你马上什么，就会马上就跌倒。这个功课是我们一辈子我们都要学的。我们跟随神往前走的过程当中，不单单你要明白神的心意，不单单你要有信心，更重要是说一个命令一个动作。我们跟主耶稣说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哎，大家有没有受过军训啊？哎呀，真的，这个那我要想想其他。哎呀，我觉得受军训的时候，你觉得最无聊的是什么？站桩嘛。哦，我很久没站这么直了。然后呢，那个班长，那个可恶的小班长，然后一天到晚就立正啊，扫息啊，立正扫息，对不对？就那你说的立正扫息，立正扫息，然后还坏一点的班长就说趴下，呵呵，趴下的是什么？是这样子，砰，就下去了哈。哎，为什么他要操练你这个？一个月哈，我们那一个月，我们上大学在厦大第一个月军训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没做，一大早清晨五点钟起来，绕着操场跑两圈之后，就开始立正扫息，立正扫息，然后趴下，哇，一个月就做这样的个动作。哎呀，我们这些那个刚刚做这个阿兵哥的人，心中充满着愤怒。为什么呢？我们就说这个小班长，这小班长原来在他的单位里头的话，在他那个班里头，他只是一个小兵而已，对不对？他只是一个小兵而已嘛。然后那个训练大学生时，他变成班长了。然后我们就在想，肯定他是在营里头受过什么委屈，还被什么虐待之后的话，那才对我们这么恶。哎呀，我们心头充满很多愤怒。但是那时候我们在那个欢送阿兵哥的啊，就是说那个一个月完了之后的话，我们在那个欢送他们的那个营会上面的时候，当然我们刚开始还跟他打笑脸了，虽然心里头这一个月下来，哎呀，心里头很多的愤怒，我但是还要跟笑脸要送他，因为那时候我是班长，啊，我要代表同学要跟他讲感恩的话，哇，他心里头真的是那时候还没信主，所以心里头蛮虚假的。心里头愤怒的时候，脸上还跟他笑眯眯的说：“谢谢你这么训练我们。”其实心里头就说：“为什么这么训练？真的一点科学都没有，真的不知道怎么训练。”那后来阿兵哥他知道我们心中的愤怒，他说：“我也知道啊，我们刚开始训练的时候，你才一个月啊，我们这一年当中，我们都是在训练这个东西。我现在当兵还是在训练立正扫息，立正扫息。为什么要训练这个？训练这个东西呀，为的是要保护你们，保护你们什么？”你在战场那边的时候的话，班长跟你说卧倒的时候，你在跟他说为什么卧倒，啪，子弹一来的时候你就没有了，是不是？所以立正扫息，立正扫息，这么单调的话，一个命令一个动作是对你有益处。我们跟主说对你有益处了。神要让我们学习等候的话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人的话，天生我们对神的那个命令不是那么敏感的，但是神就是借着这些超乎常理的这些的带领的话，他就在跟我们心里头正在说，到底谁说了算？你心里头一定要甘心乐意到一个地步，你等候神，可等候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要甘心说，神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这样神的那个目的他就达到了，他就可以说你就继续再往前。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的话，当神的机会来的时候，我们其实并不太知道的。因为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话，很多时候我们的环境就像那个推销员一样，就跟我们说啊，你再不抓住这个机会你就失去了，哎呀，你再不做怎么样，哎，你那个大好前程就这么就荒废了，对不对？啊，你们两个学生刚刚谈恋爱的时候的话，为什么着急，这么着急的在一起？就是生怕我再晚一步的时候，再不表态的时候呢，他就跑了。哎，我们跟主耶稣说，如果神所定了，他跑不掉。不要因为害
害怕的时候，你就着急的就做这个决定。人生很多的时候，就是那个 emergency 的事情啊，好像你觉得哎呀迫不及待的事情，哇，那个东西就一直推着你再往前，你要做决定了。其实并没有那么急迫的事情。你在那个环境压力下面的时候，你要问清楚一个问题：你现在所做的决定是不是重要的事情？人生永远是在 emergency 跟那个什么 importance 这之间，你仍在这挣扎。但这世界的话，就让我们什么？哎呀，好像都是我们在啊，被跟着走。我们人常常说“人在江湖啊，身不由己啊”，我也不得已啊，我就是这么走。哎，大家有没有去王府井大街走过，或者在上海那个徐家汇那个大路哈？走过啊，哎呀，我那时候第一次，我2003年第一次回中国，我还没有去过那个繁华的地方，我只是在成都而已，成都那个人民南路是不是？我不知道。哎呀，我带着那个 Annie 啊，那时候她还小，你在我们这边走路啊，没几个人嘛，你要大摇大摆啊，慢慢的潇潇洒洒停下来再跟孩子玩一玩，哇，在那个人民南路上一走的时候的话，你身不由己啊，后面的人群是推着你。很多时候我们人生的话，我们做决定的时候好像也是这样子，我身不由己啊，人在江湖，我一定要选择，我一定要抓，我不抓的时候我就落伍了，是不是？所以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就被这世界在影响。我们信主这么多年，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对世界的反应，其实跟我们没信主的时候没什么两样。这就为什么说神说你虽然过了约旦河，但是你过了约旦河之后的话，你要停一下，你要重新再检验一下你的汽车，需要常常回厂保养，对不对？为什么？就是为了让你的汽车可以跑得更远，对不对？当你有时候停留在神的面前，在神面前安静等候的时候，神说让你的生命可以走得更久，让你的生命可以走得更精彩。否则的话，你一直冲冲冲冲的时候，一下子就被这个潮流所淹没了。弟兄姐妹们，撒旦最厉害的地方，他不是怕你一次得着神，不是怕你两次得着神，撒旦最怕的是说你永永远远在神的同在里面。阿们。但是我们稍不留心的时候，我们就离开神了，我们就要靠自己了。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神有些时候说你要停的时候，你心里头不要再跟神说为什么要停，这时候这么好，我怎么可以停呢？你应该说，到底你是神还是我是神，对不对？对，我们要常常问这个问题，到底神是神还是我是神，不要再跟神那边犟脾气啊，就在那边扭，就想不通。哎，我们跟主人说，你不要跟神耍小脾气啊。哎，神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所以只要神说等我就要等啊。我们根本就是说，只要神说等我就可以等啊，那我们跟主任说下礼拜看看。哎，下礼拜来我们来讲讲这礼拜你有没有等的经历哈、啊。啊，我昨天在那个小组的时候的话，我跟弟兄姐妹分享啊，其实我这次去的时候，当然灵里头非常的火热啊，但是我相信神在很多小事情上都在对付我。我每年坐飞机啊，总是会有一些学习。今年坐飞机哈、啊，我觉得我的学习的话就是神要我等。为什么？我是28号回来。28号中午的飞机，12:55从三藩市起飞。好，那我是住在我哥哥家。那我哥哥他说很好，这次你不要订旅馆，也不用租车啊，那教会刚开始不用，你就住在我们家啊，他就负责接跟送。我说好啊，当然很开心哈、啊。我住在我哥哥家，那我哥哥呢，他说礼拜四早上他要送我去机场。那你知道现在在坐飞机真的很麻烦哦，只要不过美国都还好，一过美国就很麻烦。我这个礼拜一去的时候啊，在阿塔这个机场，5个人伺候一个人，啊，你的 security 5个人在围着你，哎呀，好像，哎呀，心里头很难受。我是牧师，牧师也被当作恐怖分子，啊，人家不相信你嘛，先把你当作有罪的，然后搜索你一遍，然后放你过去，5个接1个。所以我心里头，我其实说要预留时间的，但我哥哥好像大概很久没坐飞机的，他一点都不着急的。然后他那天早上的话，礼拜四早上的话，他们孩子的话9月份就要上那个叫学校嘛，所以今天1月份就开始要去那个学校去看啊、哦、这些东西的话，然后他看的过程当中的话，他就预留好时间呢，他9:10
学校那个开始，他算好了10点钟一定可以回来，因为 information 嘛，没有什么。那我说好，你10点钟回来，我们走，刚刚来得及。所以我10点钟呢，我把所有东西都收好了，我就在那边等着，等了5分，没有电话，10分还没出来，我的就在挣扎了，要不要等？哎，我要不要给他打电话？啊，心里头就有一个声音出来说：“不要着急，不要着急，等。”啊，我就把电脑拿出来，我就继续写。我们，你知道，我每个礼拜都要写那个导读录影，对不对？我就是用这些零星的小时间，我就把它写出来。啊，我就把电脑拿出来，再可以听。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啊，25分了，还没有电话。哇，心里头又在着急，要不要给他打电话？我都来不及了。心里头那个声音又出来，等，等。我说好，那就再等。那我就把导读录影用半个钟头，我们还要写完。一合上，电话来了。我们现在刚从学校出来，我说啊，10点半了才从学校出来，然后大家还10分钟。哦，我说好，那我就心里头好把那个紧张那个再把它压下来，因为神已经老师说等了嘛，我就相信神不误事，他告诉不误事，那我就好等。还要欢欢喜喜的等哦，弟兄姐妹，你刚刚说要欢欢喜喜的等。哎呀，我那个半个钟头45分钟，哇，我觉得神就是在训练我这个等，因为我这礼拜要讲这个等的信息，所以神又让我学这个功课。哎，然后呢，45分，我哥哥把我接来，然后就往机场开。我在想说，这次哈，大概要比较惊险呐，应该勉强应该可以赶上飞机啦。你让我的信心有多小哈？我虽然说神说等，神说不误事，我心里头还说勉强，大概勉强可以过，所以我心中其实还是有点着急。在车上的时候的话，我哥哥又跟我谈属灵的事情，我哥是先知，啊，常常有一些事情都跟我谈，哇，他很有耐心，很慢。我心里头虽然着急，我还要耐心的听先知的话。哇，真的很多的提醒，哇，真的很好啊！我就感谢主。然后一到那个上班室那个 terminal three 的时候的话，我就赶快啊就要往里头 run 了，对不对？把两个箱子一拎，我就要往里头走。我哥说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我哥真的是很 patient 很爱心。然后他说这个给你路上吃，还给我拿东西啊，给你路上吃。好，我就进了那个。我本来想的那个长龙，我眼中的心中的那个想法是说，哇，因为我以前每次在上班室坐飞机上，那个排队那个长龙是一圈、两圈、三圈、四圈这样绕啊。啊，我这次去啊，一进去的时候的话，哇，神突然给一个很清爽的一个场面。在 Air Canada 来的排队的时候，只有5个人在排队。啊，我昨天晚上已经在那个网上 check in 了，我就把那个行李就拿到那边 check in 之后，我就赶快要跑到那个 security， 因为我知道上 security 的话，肯定是比那个在 Air Canada 那边还多的人在那边等。我就朝那边走到那边的时候，哎呀，感谢主。虽然队很长，但是不是那么长。我在想说，应该来得及，应该勉强过关没问题。结果呢，感谢主啊！哦，我就这样子绕，结果绕来绕去，不懂那天真的是神行神迹还是怎么样啊？这么长的队啊，我从那个门口一直到过了安检之后的话，10分钟就过了。所以你看哈，我10点55分到机场，对不对？5分钟把行李 check in。啊，10分钟过这个安检，然后是11点15分，我就进到那里头了。我一看时间，哇，还有一个半钟头，我可以去吃个午饭。啊，那神真的不，神说不误事就不误事啊！我们跟主说，神说不误事就是不误事啊。哎，但是这个过程当中，神在训练什么？你要学习会等。哎呀，我就觉得神把我这个急脾气啊，哎呀，我这个东西，慢慢的学习等。啊，我就觉得真的很宝贝，在这过程当中那个平安哈，真的盖过来的时候的话，你就说自己的那些担心真的不算是什么。你要学习等候，神说要等，总是有他的原因的。而且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这半个钟头啊，我把我的那个导读录影都写完了，要不然我回来我还要另外找半个钟头，对不对？哎，神说不误事就是不误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的知道神就在带领。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过约旦河之后的话，神说你们不要着急，先在你的生命当中处理一些重要的事情，
重要的事情很多时候是我们对神的那种信心，我们对那种神的话语接受那个程度。如果我们这时候这个东西不被对付的时候，继续在往前的时候，很多我们肉体上面的这些的才干这些东西我们就出来了，我们就要靠自己了。所以第二个方面，我们在神面前，你在等候的时候，你不是在那边百无聊赖的，好，或者在那边干着急的等候，有事情做的。我们跟主说，你等候的时候是有事情做的。你要做什么呢？神在我们等候的时候，他希望我们可以重新的去检视他跟我们所立的那个约。神要给我们有祝福，神要给我们有恩典，但所有的祝福跟恩典是因为什么？神跟我们有个约在那边，神用他那个不会改变的约，因为不会失败的约，那个爱的约，把我们圈在他的应许的福分里头。我们不要因为我们要追求那个所应许的祝福，我们就把这位祝福的主我们把它放下来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在调整的。这为什么神让约书亚重新给以色列人行割礼？意思是说，以色列人啊，虽然你们从肉身已经是什么生养的以色列人，但是你们在灵里头要重新的跟我有那个恢复那个关系。因为你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或者你软弱了，或者是你上一代软弱了，无论是怎么样的原因，好像我们暂时跟神的那个约好像有一个破口。在这个时候，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在修复这样一个破口。其实割礼，弟兄姐妹们，你是知道割礼，割礼是什么？大家不大好意思讲啊。创世纪第十七章，我们翻开之后，你看啊，创世纪第十七章，神给我们的割礼，其实一个非常，就是这个非常奇妙的啊，就是一个动物，我真的想不到神为什么会想那个啊。但是如果你仔细去想一想，神为什么要跟以色列人立这个割礼的约，其实是有他的那个深意在当中的。新约的我们的基督徒的话，我们虽然在肉身上我们不需要行这个割礼，但是新约的那个神的那个应许，就是说什么？这个割礼乃是在什么？在你的心上，在你的灵里头的那个割礼。或者说，割礼不是要废去，乃是要成全的。在创世纪第十七章里头，我们先来看看行割礼是什么意思哈。创世纪第十七章的话，这边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的那个约，立约的一个记号就是行割礼。亚伯拉罕，哇，那时候好大了哈，八九十岁了吧？啊，八九十岁了，这么大的人还要行割礼，哎呀，真的是很痛苦。哈哈，割礼的话是什么？啊，咱们你们看这第，我看看哈，第十三节啊，第十三节的话啊，创世纪十七章第十三节，他们讲说，你家里头生的和你用银子买来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立在你们肉体上，就可以做永远的约。那割礼是什么意思呢？第十一节哈，就是说你们都要受割礼。割礼原文的话就是割羊皮，啊，就是说小孩子第八天他生下来之后的话，啊，就把男孩子那个包皮啊，就把它割一下，啊，就把它切掉，啊，就是这样子。但是这个立约的一个记号却是什么？在以色列人跟所有的百姓，所有的神的那个创造的其他的民族当中的话，让这以色列人成为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群体，因为神在肉身上跟他们有这样一个约定。这个约定之后的话，哦，就让以色列人成为一个有约的、跟神有约的一个民族。在新约的基督徒的里面的话，在罗马书第二章第二十九节，他们讲到一件事情：新约的基督徒的话，这个割礼不再只是在肉身上，真基督徒的那个割礼乃是什么？在心灵上。所以那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节跟十一节，他们讲到就是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那肉体情欲的那割礼。弟兄姐妹们，神为什么要行割礼？你如果仔细去想的话，割礼的话就是说他行的，就是说他是把，就是说男生的那个包皮他把它切掉，好，就那个刀的话是放在人的那个生殖的或者那个身份的，就是那一个根源上面。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很高兴的话，就是说有人要生孩子的话，对不对？生孩子的话，现在也可以照 ultrasound 哈，去照那个超声波啊，大概十几周的时候的话，就可以知道男孩还是女孩，对不对？啊， 所以人一出生的话，他的一个身份最重要的一个标记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他是男孩或者是女孩，这是个根本的身份。但神的话，他说行割礼，就是在人的这个身份的最根本的这个地方，他在行这样的一个记号。为什么呢？他其实在提醒我们基督徒，你我那个身份，你真正的那个根源到底在哪里？如果你还没有在神面前得到认同的话，我们会有很多身份认同的那个危机。弟兄姐妹们，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情绪有问题？为什么很多时候的话，我们甚至连自己都不能够接纳自己？我们连自己的身份都不能够接纳。你知道在这个世代当中的话，很多人会做什么变性手术，很多人会有同性恋的问题。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不能够认同自己那个身份。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危机的这个程度，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去生命在继续往前的时候的话，我们连自己我们是谁我们都不能够接纳，我们不能够接纳自己，是不是？所以你在往前，如果你要踏入神所立定那个名目的丰盛的时候，你今天神说你在他里头重新跟他有约的关系。割礼的第一次的提醒的话，就在说我们在神的面前那个身份是非常宝贵的。你的身份的重要性不在乎别人给你多少，也不在乎你能够做多少，你能够表现到哪个地步。你的身份最重要的是说，神说我是生养你的，我是你的父，你是我的孩子。神今天都在说这样一个信息。所以福音最重要的，为什么耶稣出来行道的时候的话，他把以赛亚书打开的时候，他说神来的福音的话，就是要让被掳的要得释放，瞎眼要得看见。为什么呢？他要宣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很多时候我们人生很多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身份的问题，但是今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重新要做一个恢复的工作。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往前的过程里头，我们把很多不重要的东西把它来取代成我的身份。我是谁决定我读了多少书，我是谁决定我赚了多少钱，我是谁决定我娶了什么漂亮的老婆，我是谁的话决定我的孩子有多成功，我是谁取决于我在一个团体里头我有多大的影响力。弟兄姐妹们，这都是世界所有其他的没有受过割礼的人的话，他们的价值观的一个代表。但是神说今天若是我们在神面前继续往前突破的时候的话，你的价值观念要在神面前被对付。神今天说你要继续往前的过程里头，你要先受割礼，这一刀要先解决你身份认同的问题。你在神面前要放下那些不重要的那些的价值，你在神面前重新找到什么是最重要的。对我们来说，我觉得神的认同，无论我们是怎么样，神都照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我觉得这是神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恩典。今年我们要突破的时候，我们需要在自己的认同上面，你先需要知道你是神所爱的，我是神所宝贝的，好吧？我们跟主耶稣说你是神所爱的，然后你再跟主耶稣说我是神所宝贝的。我们谁都不输谁啊！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所宝贝的。你要往前吗？神说回到我面前吧。虽然这一刀有些时候很痛苦，因为你必须处理你生命当中这个累积的这些的黑暗，这些的疼痛，但是这个问题解决的时候，我们的明天从此要为我们打开。第一个方面，除去我们生命当中那些无价值的东西。第二个方面，如果你要继续往前的时候的话，你要什么？把你自己所有的奉献力跟生产力重新什么交回到神的手中。生命记那边讲到，你人得获财的能力都是神给的。你有才干吗？你有能力吗？你能够做这个，你能够做那个，你不要以为自己能干，这都是神的恩典。把它奉献给神，然后让神重新的来使用你。弟兄姐妹们，我们从国内到海外来，我们每个人都要程咬金的三把斧，对不对？总有你生命当中一些绝招，一些厉害的东西， 弟兄姐妹们，我们都过关斩将，我们这么出来的。但弟兄姐妹们，神要求我们，你再厉害，你还是要把你所厉害的重新奉献给神。当神行割礼在以色列人生命当中的时候，他是在一个生产力的一个地方，他给以色列人留下一个记号。他说生养的都是出于神，从神生的才算是神，从灵生的才是从灵生的，才是属灵的，从肉体生的仍然是肉体。若是我们的生产力，若是我们的创造力的话没有被神对付过的时候，总有一天这些的能力要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带来麻烦。弟兄姐妹们，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喜欢我们在教会都服侍，对不对？我们大家都能够做，但是若是我们的恩典、我们的恩赐这东西没被神对付过的时候的话，总有一天你厉害我也厉害，大家就麻烦了，谁听谁的，对不对？需要把我们的恩赐跟才干奉献给神，让神重新来生养你，让神重新把这样一个生养的能力再赐回给你的时候的话，你要从灵生出属灵的孩子。弟兄姐妹们，我们把弟兄姐妹团聚在一起，无论你是在小组里头，又在或者你在各样的服事的岗位上，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生命可以影响更多人的生命。但是我们在往前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要搞那个小团体主义，不要说这个人是跟我的，这些人是跟你的，然后两个人就在那边啪啪啪就对上了。求神帮助我们，在神的教会当中的时候，生产力是从神来的，所生产的果子也要归荣耀给神。阿们。我们人在这当中同经历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见神要借着我们要生出许多属灵的子孙来，就像神给亚伯拉罕那个应许，不要靠着自己的能力。弟兄姐妹们，以撒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以撒的出生就是在亚伯拉罕行了割礼之后。亚伯拉罕没有行割礼之前的话，他有生产力没有？有，只是他跟撒拉从来没有同时过，所以撒拉那个孩子生不出来。他有生产力的，为什么？因为他生了谁？他生了以斯玛利。没有说割礼之前的话，用自己的问题来解决的话，会给自己造成无穷的后患。但是当你的生命力被神对付过之后的话，神重新再赐给你那个属灵的婴孩出现的时候的话，神要让这个整个家庭重新有喜笑出来。以撒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笑啊，喜笑出来啊。弟兄姐妹们，神怎么给亚伯拉罕有一个应许？神的应许是说让他抬起眼来看什么？天上的星星啊、哦！我真的很喜欢张金牧师解释这段应许哈、哦。他这么解释，他说当神说你要看天上的星星的时候，他说我要给你那个后裔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一样多的时候，然后张金牧师说神那时候开他的眼，让他看见天上的每一颗星星都是什么？张开脸向他笑了。神让你看到应许、得着应许的时候是什么？你的应许要成为你生命力得欢呼、得喜乐的一个能源、一个力量。神要让你在应许当中你要得福，神不是说让你在这好像你得着那些东西之后的话你反而愁苦了。我很喜欢箴言一的一句话，就是说耶和华所赐的福是什么？使你富足，然后不加上忧虑。哎，好不好？大家要不要得着这样的一个应许？使你得福，然后呢不加上忧虑。我们跟主耶稣说，神不要让你忧虑。如果我们生命当中你有一些东西你得着之后你还在忧虑的时候，这不是神给你的机会，是不是？这不是神给你的机会。神给你的机会是说，你虽然在一个患难当中、一个难处当中，你真的欢欢喜喜的有平安、有力量，是不是？所以第二个方面，神在那个以色列人的这个生产力上面、创造力上面，神说我要给你有个记号，重新把它奉献回来。否则你征战你得地之后的话，你很容易就说这是靠着我的力量，靠着我的自己的努力我得来的。神说当你把生产力跟创造力归给他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能够怀着感恩的心，你来领受神给你的丰富。阿们。这是第二方面。第三个方面，神在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做那个 更深层的工作，就是什么？要除去我们灵里头的、心灵里头这一切的那些的软弱。弟兄姐妹们，哥你所在的那地方是人最隐私的一个部分。神说你的心里头要是个割礼的话，是什么？你心里头那些不能够说出来的那些羞耻感、罪恶感、那些的难处的话，你虽然人都不能够讲，人都不能够明白，但是若是你交给神的时候，让圣灵来对付的时候，你的生命重新要被重整起来，不单单只是肉体的那个记号，你心里头的这个软弱，我们要被神来对付。弟兄姐妹们，我们做错事情之后的话，我们花的最多的时间我们在做什么？你们做错了一件事情之后，哎，你们两个配偶吵架之后，哎，或者你们朋友吵架之后的话，你们花最多时间是在认错吗？哎呀，对不起啊，我不是这样的，我不是这意思啊，还是说对讲理，我们在 justify 自己的错误，对不对？我这个人其实没有这么坏的，是不是？我做这个是因为，哎，这个，我们的尝试让对方能够明白我们真的不够坏。哎，对了，你跟主人说，其实你并不坏了，但是我们跟主人说，其实你也没那么好了。真的，我们花太多时间跟他解释了为什么犯错，但是神说，其实最简单的话，你就是认错就好了嘛，对不对？一句话讲得通的时候，你认错的时候，你说你，我跟你说，弟兄姐妹，两个夫妻吵架的时候的话，女方说：“对不起啊，太太，我错了。”句号，错了就是错了哈，你不要逗号，然后但是，我的但是的话就没完没了了哈。我们跟他说句号就好了，错。认错就好了。为什么我们需要解释？是因为什么？我们心里的那个羞耻感那个东西的话，我们还没办法得到完全的解决。弟兄姐妹们，这样的一个羞耻感就会产生那种害怕，我们害怕如果我们不解释的时候的话，他就会把对方把我们想得更坏，如果我们不解释的话，哇，他就把我们想得很黑，如果不解释的话，哎呀，这个东西他把我抬到头上的话，啊，我就真的是万劫不复了。弟兄姐妹们，哇，心中很多这些害怕，把我们的羞耻感、那个罪恶感就把它遮盖过去了。但神说，你要不要在这个地方，你不要随着这世上的风俗，你拿什么按照自己的心意来反应？做割礼的时候，就是要对付你心灵里头的这种罪恶感；该对付的时候，让圣灵自由的把你来对付过去。这样子的话，你在灵里头，你要有一个新的一个释放。不要以为神看不到，不要以为神他不能够对付。很多人读创世纪的时候的话，那个第三章的时候，那边讲到人堕落，对不对？堕落之后的话，亚当哦，一堕落之后的话，他眼目一明亮之后，他就害怕了。然后呢，他第一件事情做的是什么？找了一个无花果树的叶子，把自己遮一遮。弟兄姐妹们，你觉得他遮得过去吗？一蹲下来，那个掉下来了，对不对？无花果树都是遮不了你的，不要尝试自己 justify， 不要解释说我有多好，你有多好也救不了你的错。我们跟人说你有多好都救不了你的错，能够救你的错的话是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神能够赦免你，这是你唯一的一个出路。而且你不要以为你犯错之后你躲起来，神就找不到你。哇，我觉得很多人误解创世纪第三章。哇，那创世纪第三章怎么讲？那边讲到的话，他们就什么找到一棵树上，对不对？然后就躲起来，躲起来之后的话，他什么？然后神有话出来的话，对不对？神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哎，你觉得神需要问这个问题吗？哎，你觉得神需要问这个问题吗？神他知道你在哪里，但神只是说：“你主动出来面对我吧。”哎，我们跟主说：“你主动出来面对神吧。”不要以为你可以在神面前都藏得住，也不要用你那无花果树的话就把这里遮一遮的话，好像你就遮羞了。神要彻底的解决，从灵里头解决你那个羞耻感。神让你来出来，不是要来定你的罪。刚才我们秋春弟兄告诉我们，神的那个施恩的宝座，那个是施恩的宝座，不是一个审判的宝座。 当你在耶稣基督里头的时候，你就在恩典之下了。神要除去我们的那罪恶感。弟兄姐妹们，行割礼虽然有些时候很痛，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在成人的时候我们才认识神，才受这一刀，可能也需要一个月我们才可以过得去。但是有一个大好的消息，神这一刀下去的时候，不是你就死了，也不是你在那边痛都痛不欲生，你就从此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了。这边有一个大好的消息，第八节，哎，我很喜欢看第八节，他们讲到说什么？国民都受完割礼，就住在自己的营中，就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神的手术会有他康复的时间。神做手术的话，为的是让你更好，但这个手术不会带给你更大的负担，反而是说从此之后你可以面对耶利哥城，面对之后真正的所有的这些的大大小小的战役，你从此你是在安全的，在神的约中了。求神帮助我们，无论在我们生命当中今天你有哪些地方，无论你身份的问题，或者你觉得自己能干不能干的问题，或者是你觉得第一生出的话还有哪些东西你不过不去的，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来，欢迎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自由的来工作。神要把你带入到一个丰满的地步，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重点，他需要你重新检视你跟他之间的约，哪些地方还没有完全的话，今天就欢迎圣灵来工作，好吧？我们同来祷告啊，我们同来祷告。恩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欢迎你，谢谢你。我们现在需要在你面前，我们常常需要驻足，我们需要等候。主啊，有何神能像你，为等候你的人来施恩？主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等候不了。神，今天我们欢迎你，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信息之后，我相信你的圣灵已经在我们当中做着感动的工作，恢复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宝座，重新点燃我们对你的爱，也重新的恢复我们对你的期待。我们相信花在你生命当中的等候，花在你生命当中的追求，我们所花的时间没有一分一秒是浪费的。神，我欢迎你，今天主，你既然把这信息放在我们当中，就在这个礼拜当中，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面，在我这个人的生命当中，我要有突破，我要有改变，我要学习来等候。主啊，或者在我生命当中为什么不能等候，可能是因为我生命当中很多软弱的地方，但主，你今天你的灵既然来提醒我，就愿意将这些我平常不能够放下，我愿意交在你的手里。主，我欢迎你，欢迎你，你继续来，继续来做这样的工作，好吧？弟兄姐妹，我们就在我们的座位上，我们来祷告，开口吧，好不好？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灵向神来敞开，把我们需要突破的地方，我们让神来做这样的工作，好不好？我们同有一段时间的祷告。